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咁样咧，今朝又能够同大家喺网上面嚟见面。新嘅一年，我祝愿大家咧系满载住上帝所俾嘅平安同埋喜乐。今日系2021年第一个嘅主日。我唔知道你有冇计过咧，由旧年开始到而家，你曾经参加过几多次嘅网上崇拜？可能开始嗰阵时候你都计下吓，有几多次？但系整下整下啦，因为由于有好多次都系需要网上，你都可能已经忘记咗自己有几多次啊。起码我哋知道新嘅一年第一次就已经系一个网上嘅崇拜。疫情确实系改变咗我哋崇拜嘅模式，亦都系咁样令到好多人都对崇拜有好多嘅反省。究竟崇拜系乜嘢呢？究竟点解我哋要崇拜呢？如果我哋话崇拜就系好渴望见到神，好想遇见神，去朝见佢，去赞美佢，去向佢祈祷，聆听佢个说话，呢、这个就系崇拜嘅话。喺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1-8节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呢段经文描述咗一个神同埋人相遇嘅一个经过，当中包含咗好多个元素。是常常被呢去引用作为呢是崇拜上面的反省。这个例子不是说就是一个既定的程序，这个例子也不是说唯一的描述，但这个却是能够可以帮助到我们去学习的。美国圣经学者欧斯玉曾经这样形容，他说以赛亚书1-5章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一个自大、傲慢和充满了罪的国家，怎样可以成为神圣洁的子民呢？怎样透过这个民族让人去认识神呢？以赛亚书第六章就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因为当以色列经历好像以赛亚相同的经历的时候，就可以由罪恶变成了服侍神的仆人。当这个民族亲眼目睹神的圣洁和荣耀，接受神恩典的赦罪的时候，他就可以代表神在个饥饿的世界来到说话。这个经历不单止是以赛亚个人的，也都是给我们每一个的。这位神学家讲得很好啊，是啊，这段经文的经历可以带给我们有这样的反省。刚才蔡信传道为大家读出的就是以赛亚书第6章1-8节，我不再重复同大家读了。经文一开始那里说，他说当乌西亚王崩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究竟这个是以赛亚真的同神相遇的一个经历呢？一定说只不过是以赛亚去见到异象呢？好多时咧都有唔同嘅立论，但我谂个重点唔重要嘅喺呢度，重点就系、是、究竟先知透过呢个经历改变咗生命，改变咗侍奉嘅态度，系点解可以咁样呢？乌撒王系一个点样嘅王呢？佢系一个好嘅王，佢系在位52年，国家系繁荣昌盛。当时的国力几乎可以媲美是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他深受人民的爱戴，他的驾崩是由大国沉重的打击。当时他的强敌亚述就在邻近的边境虎视眈眈，在那个时候整个国家就要交给这个乌西亚王的儿子25岁的约坦来去治理。没人知道约坦是一个怎样的君王，国人当然自然是为到未来而担忧。丁姊妹，2020年我们何尝不是经历了一个没把握、不知道世界将会变成怎样的一年呢？2021年我们仍然会预计得到前路有很多不明的因素和境况，我们仍然起码知道，起码上半年疫情都仍然应该会继续持续，就算有这个的疫苗是研发了可以开始注射了， 但我哋都仍然有好多去睇下个情况系点样。我谂昔日犹大国嘅人民去经历乌西亚云崩，对前路嗰种嘅不知晓，今日我哋有好多相同嘅感受。过往人民对乌西亚王好敬重，甚至到崇拜佢一个嘅地步，盼望之所属，但系佢死咗之后会变成点呢？就喺呢个人心惶惶嘅时间，先知以赛亚见到上帝临在喺圣殿当中，神从来冇喺人当中去临在咩？一定话过往人睇到而视而不见呢？是可能在安逸的日子，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处理各样大小的事情，自己已经搞定了。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自信，我们认为上帝其实不是很重要，我们甚至忘记了上帝。以往我们觉得很大，我们觉得呢是让事情我们都可以处理得妥妥点点。因着疫情，好多人觉得自己好无力、好无能，人会睇到自己各种嘅渺小。当人喺忧虑嘅当中嘅时候，当人去面对未来嘅情况，唔知道点样去处理，亦都唔知道将会点样去发展嘅时候，人好多时候喺自己嘅有限里边，会转向上帝。经文所形容嘅情况，其实同我哋现时所面对的境况很相似。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困难里面，可能我们都有时会看到有几个可能性会出现。第一，就是我们更加在困难里面紧紧地去紧靠神，因为我们只有相信上帝能够为我们开出路。另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上帝帮不到我，上帝好遥远，佢唔知道我哋嘅情况系点样，所以我哋同佢好似冇乜关系咁样。另外，亦都有啲人有时好相信，但有时又好似失去信心，喺两边嚟嚟不断嚟到去摇摆。系啊，喺困难里边，我哋可能都有上述三样嘅各种嘅心态喺里边。经文嘅描述俾我哋睇到，上帝虽然系伟大的，是充满权能的，高高在上的神，但是他却是乐于临在在人的当中。英文有个说话就是 transcendent and yet immanent， 就是一个超越的神，但同时间他是一个与人同在的神。先知见到宝座衣裳，没办法对上帝有详细的描述，就好像这张画一样，你咧见到一团嘅光，你系冇办法睇到咧上帝究竟系点嘅样啊？因为上帝曾经佢话过，人不能看见我嘅面，因为人见我嘅面不能存活。系啊，我哋唔能够直视、逼视上帝系点样嘅，但系先知好清楚咁听到三次嘅呼喊声，话圣哉、圣哉、圣哉。三次是强调上帝的圣洁，三次这样去讲，去提醒我们这位神是分别为圣的上帝，是与世界分别出来的，是与罪恶和撒旦分别开的。神人相遇的经历不是单一化的，是全人的一个经历。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经文这样说，他是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人不单止看到上帝宝座，人听到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人感受得到那种的震撼，然后殿充满了烟云。有圣经学者形容，为什么会有烟云呢？是因为在殿里面那些烧的香，那种的烟云，如果当烧香的时候，我们会闻得到那种的味道。是啊，原来一个神人相遇，在敬拜的当中，人不单止看到，人听到， 人闻得到，人亦都系感受得到。或者呢一节嘅经文嘅形容，去帮助我哋去反省。今日我哋嚟到崇拜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听到有啲弟兄姊妹就话：哎呀，如果我咧冇听唱到边首歌咧，我就崇拜唔到噶啦。哎呀，我唔知听到边个讲员咧，我就特别咧系投入嚟到崇拜。哎呀，当我咧去感觉到咧喺某一个嘅温度里边啊，太冻嗰时候，我又敬拜唔到噶。系啊，我好奄尖噶。弟兄姊妹，我唔知我哋会唔会都有时都系咁样。我哋太聚焦喺我哋嘅需要上面，但係我哋睇唔到上帝嘅臨在。我哋太单一化我哋自己种敬拜嘅经验。但呢个经文俾我哋睇到，其实我哋可以透过视觉，我哋透过听觉，我哋透过嗅觉，透过身体五官嚟去感受得到。摆喺我隔篱嘅今日呢盆嘅鲜花，我唔知道你有冇去留意到鲜花呢？为什么我们每个星期崇拜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盆花摆在这里？希望的就是这些鲜花让你去看得到这个是上帝的创造，看到上帝创造的美丽。但是同时间，这盆鲜花的摆设不是就这样插在这里的，而是经过弟兄姊妹精心的按照他在上帝想领受插花的恩赐来到献上最美最至诚的呈现。我希望我们都透过一些视觉上面的艺术，当你再有机会回到来见证这个礼堂的时候，左右两边那个彩色玻璃两幅的画都是讲圣灵如鸽子临在。我们就透过这些视像的艺术去帮助到我们进到敬拜。当我们听到不同的音乐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听到上帝是一个美善的主。主要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单一化，相反的，我们是要丰富我们敬拜的经验。第五节经文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上帝的临在让人去看到自己是没有罪污的。以赛亚睇见同埋听到天使围绕住上帝嘅宝座，高声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然后长有六个翅膀嘅撒拉弗，用两个翅膀嚟到去飞翔，去表示殷勤嘅敬拜，随时嘅候命。两个翅膀遮念，表示佢唔敢直接去望上帝，因此佢用翼佢嘅翅膀嚟遮住，表示佢嘅谦恭。同埋佢嘅克制，另外两个翅膀遮脚，遮住自己嘅身体一部分，表示嗰种嘅喺神面前唔敢去睇，同埋去放低自己喺神面前忘我。或许呢个简单嘅形容，圣经学者点样去将六个翅膀每一个去形容，去帮助我哋，当我哋嚟到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种那种谦恭克制？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不是我们只是看到是祂，而不是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不是恭恭敬敬来敬拜，不是随时当祂听到我们听到祂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去回应随时来到候命呢？以赛亚被提醒上帝是圣洁的，是与人不同的，他超乎世上，他可敬可畏。高举神唯一的秘诀，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去忘记自己，去谦卑下来。我想我们都在一个这么高举个人主义的世界，我们很难放低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大，我们觉得自己的意见就是唯一绝对啱的意见。是啊，我们看得自己 的需要很大的，我们常常要人家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唯有我们看到上帝是高过我们的时候， 我想我们先懂得怎样有敬畏和谦卑的心，唯有我们看到上帝高过我们，伟大过，超越过我们的时候，又或者这么说，唯有当我们惧怕上帝的时候，我们害怕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懂得真正的谦卑自己。当我们害怕上帝多过害怕我们眼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懂得谦卑的敬拜祂。先知由王宫走到圣殿里面，为的是什么呢？为了是敬拜上帝，为了要求问祂。上帝让祂知道人间的宝座已经崩溃了，但是上帝的宝座仍然屹立不倒。以赛亚可能仍然心里面记挂住国家的大事，他进到圣殿里面，可能他祈祷，他求问，他希望上帝去帮助他，他希望呢过往上帝怎样帮他的时候，今日上帝仍然去施展大能。在一个国家摇摆的时间，他求问神，他求神去帮助他。但是上帝没在这里即时去回应他，相反，上帝第一样东西要他做的，就是要他反省自己的生命。上帝的临在要人去彻底地去反省自己的生命，反省人和上帝的关系。以赛亚进到圣殿里面，我想他觉得上帝一定会悦纳他，可能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先知，和上帝的关系一定没问题了。但是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以赛亚首先要学习的，就是他要被神悦纳以先，他必须要经过改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会出席崇拜，你会跟我说，牧师，虽然呢我们回不到来，但是我在网上都有崇拜的，我没有停止过的，我呢好有积极的侍奉的，神一定会好多谢我的，好欣赏我的。没错，上帝会欣赏，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检视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殿里面去很多的要求，去求神去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首先去看到自己的生命的欠缺，我们必须首先要跟上帝重建这个关系。今天很多我们的崇拜变得是麻木和变质，是因为我们没有带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殿里面。人醒觉到自己污秽，不配跟神来去相交，先知于是顿然大为震惊，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神的圣洁和人的不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每个以神为中心的人都会是这样，每一个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的人都会看到自己是充满了污秽。所以在神面前觉得污秽不是一个病态，不是神经质，不是不健康的，而是当人在一个圣洁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人很自然去看到自己那种真实的情况，自己看到自己的罪，因为上帝实在是伟大和圣洁。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上帝那种威荣，我们没有看到自己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可能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将上帝和自己对等了，同等了，我们觉得我们和上帝好像没什么分别一样，都差不多而已。但是当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祂的能力，祂的权能的时候， 人只会睇到自己嘅渺小，并且佢睇到自己嘅不洁。经文话佢话系嘴唇不洁嘅，呢个唔单止讲紧心思意念嗰种不洁，系讲紧嘴唇嘅不洁。点解会咁讲呢？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五节经文咁样话：心里所充满嘅，口里就说出来。系好多时我哋都会睇到有啲人咧，表面上装扮得非常之好嘅，但系一个唔觉意，硬系佢会咧口快快就讲咗啲佢自己内心嘅呢个说话出嚟。你会咧，哇！乜佢咁样谂嘢噶？好多时我哋都会咁样。系啊，其实无论我哋装扮得几好，我哋总系会显露咗我哋内心系点样嘅。我哋嘅口系好难去处理嘅。我哋嘅口可以说出赞美嘅说话，可以说出造就人嘅说话，但系我哋嘅口同时间会说出伤害人嘅说话，会说出欺骗人嘅说话。所以嘴唇嘅罪，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上嘴唇嘅罪。经文咁样话：我系住喺嘴唇不洁嘅民中，唔单止自己睇到自己系嘴唇不洁，更系住喺嘴唇不洁嘅民中。意思就系话，原来我哋生存喺个呢个世界里边，就系充满咗呢啲嘴唇不洁嘅人。一个唔觉意，我哋就会随波逐流，受世界的影响，同其他未信的人一样，是成为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先知喺度睇到就是不单止自己的罪，他亦都睇到生活是一个充满了罪的世界，更去承认自己很多时候受世界的影响，被世界来拖住鼻子来走。为什么嘴唇而不是心呢？因为他发觉自己在嘴唇边的罪有很多，嘴唇的罪不单止是深藏在心里面，更是讲了出来。嘴唇的罪不是藏在里面影响不到人，嘴唇的罪讲了出来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今天或许我们都会看得到，在网上边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在 WhatsApp 里面，在 email 里面，在各种的传递的方式里面，我们讲出了一个伤害人的说话，是一个不经意不经大脑想都没想过一些的说话。因为我们好像看不到有一个的影响，有一个后果这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的说话同样是伤害了人。又或者我们观察得到，在 WhatsApp 里面我们都会讲一些说话，是大家在互相去攻击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好像攻击人的说话，伤害人的说话，是很容易一个不经意就出口。但是那种去造就人的说话，去建立人的说话，越来变得越少了。在 WhatsApp 的群组里面，可能我们会看到，当有些人说出伤害人的说话的时候，那些希望去讲出美善说话、造就人的说话，反而不再出声了。可能因为怕一出声的时候，这个伤害人、伤害惯人的说话就会继续在 WhatsApp 里面来去攻击人。我们今天就是生活在一个嘴唇不洁的民中。感谢主，人因着看到上帝的圣洁，人对生命好大的反省，就好似诗篇第139篇23-24节嗰度咁讲。不如我哋一齐读啊！神啊，求你监察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嘅道路，去监察我哋嘅心。神有怜悯，当以赛亚认罪之后，就经历神嗰个嘅洁净同埋炼净嘅怜悯。因为神是怜悯的，经文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英文的翻译给我们看到是一个被动式 is removed, is forgiven, 是不是因为人自己的能力，而是上帝那种的赦免临在，以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经文让我们反省得到， 我们不能够在上帝面前要自义，我们只可以能够在上帝面前知道自己一无是处，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懂得怎样向神来到去恳求祂赦免临在。于是当人承认的时候，我们的罪孽便除掉，我们的罪恶就赦免了。因着罪被赦免，人听到上帝的声音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着罪得到赦免，那种轻省，人好自然地就希望来去作服侍。当人崇拜上帝，颂赞上帝，洁净自己，能够亲近上帝的时候，他又会听到上帝的声音。当人谦卑信服的时候，上帝就向他显明心意。人可以怎做呢？我们可以怎做呢？或者我们可以学习撒母耳那种的回应，他说请说仆人敬听，请说仆人敬听。弟兄姊妹，在这个敬拜的经历里面，给我们看到我们来到去崇拜，我们不是只是来听一堂道，我们来到崇拜不是想去听堂道的时候，我们单单去分析一下究竟我们的信仰是怎样。我们来崇拜的时候，不是我们翘埋手去听、今天的讲员讲成怎样，分析一下他究竟今天讲得好还是不好。我们不是来到崇拜的时候去看看今天所有侍奉的人员，包括弹琴的领师，他们做成怎样。我们来到崇拜不是看看最近教会用了网上崇拜，是不是有些新的科技去帮助到呢？在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来到崇拜我们要留心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并且我们需要去回应他。在新约和旧约圣经的记载里面，有不少的记载都讲到人怎样对上帝的回应。同一句我在此请差遣我的回应是很相似的。挪亚当他听到要做一个方舟的时候，他就说凡上帝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亚伯拉罕、当他仍然未改名的时候，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玛利亚明知前面的路好行好难行，他都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于是他愿意降卑到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以赛亚于是乎二话不说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句说话我想大家都很熟，是吧？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讲笑这么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他了。这句说话讲完之后，跟着上帝怎样跟以赛亚讲呢？神首先跟他讲这项的任务是不会建立，不会带来很显著的成果。经文这样形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如果以赛亚即时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去领受一个的呼召，然后他要为主做一件大事，我相信他一定会很失望。因为那些人会持续不明白他做什么，会持续不了解他做什么，因为他们的心仍然刚硬。弟兄姊妹，以前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应呼召，我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是要完成自己的梦想或者是理想，亦都不是为了要做一些事情我们取得成功，得到别人的赞赏。当我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忠心去回应，无论的过程和结果是怎样。今天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需要有心理准备，我们所做的，我们所 所行出来的，可能人是看不到，我们所说的说话是人是充耳不闻，我们所作的一切看起上来是白费功夫，看不到有任何的成果。但是愿意我们都学习好像以赛亚先知这样，当他讲完了之后，他就去信服，他就按照上帝的吩咐和安排。或者先知以赛亚帮我们问了一个问题，问什么？就是主啊，这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可见先知在失望里面都想知道这个境况究竟要到几时先至完呢？这个可能不是他原先所想，他的期望是这样，但是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仍然愿意信服，他选择去聆听，他选择去改变自己，他选择顺住上帝的心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经文这样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中侍奉那个字原本的文字含有一个 是敬拜的意思。罗马书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到呈现，是神所喜悦的。昔日旧约里面人要献上头生无残疾的祭物，但今日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上帝悦纳的生命。所以经文继续在第二节那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或者新汉语译本这样译，我觉得是译得非更加是让我们明白，不要效法这个时代，反而要藉着心意更新，让自己被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察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那美善的、神所喜悦的、完全的事。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好的敬拜、好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将身体献上的时候，不是随便就献上，而是怎样，我们需要不要效法这个时代，我们要心意去更新，让自己改变过来。唯有这样时候，我们才去看到神的旨意，哪些是美善，哪些是上帝所喜悦的事。唯有在我们生命去改变了，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生命去改变的时候，我们所献上的祭才是上帝所悦纳的。我们的生命的献情，我们生命的献情才是蒙上帝悦纳的献情。以赛亚书的经文帮我们明白崇拜是什么。崇拜就是我们见到上帝，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发觉自己是有罪的，但是我们罪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得到赦免，但是跟着我们就不是坐在这里，而是我们需要去回应，我们回应去作服侍，我们甘愿在生命上面不断去更新，去改变自己，以致我们所奉献上的是蒙上帝所悦纳的。今年教会我们说在五个的支柱里面，我们强调是敬拜和传福音，所以在一月的第一个讲坛，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了这篇的信息，希望透过以赛亚书这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去反省昔日我们的这个的敬拜的生活是怎样，希望透过这个的描述去帮助我们去更新我们的敬拜。我想看一看，我想大家看一看呢一条的短片，就是在1月1号呢这个的崇拜我们所分享的异象的短片。香港过去这段时间饱受煎熬，很多人看到的是失业，对前途失去信心，没错，这些都是事实。正正就是因为这样，见证家的你我就更需要追求对内全心敬拜，对外热心传道。
在120年前，先贤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香港浸信教会。其实当时社会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和今天是没什么分别的，
但他们更加意识到福音必须要广传，建立教会的重要。
去年我们开始领受到《使徒行传》二章的教导，
当中陈述了教会五大的支柱：全心敬拜、
诚心学道、爱心建立、热心传道、恒心祷告。
由2021年1月1号开始，当教会进入120周年，我们就以五大支柱来去建立教会。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继续仰望神，依靠祂，紧靠祂来去前行。让我们的生命每一次来到崇拜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被更新，我们去回应祂。每年教会都会在1月份都邀请在这服侍的义工们来到去有一个差遣。我今天都希望透过一个时间来到去作差遣。过我们去形容是这些的义工，不知道为什么一路以来我都觉得这个义工这个形容我不是太喜欢的，我较为喜欢用是侍奉的弟兄姊妹。义工好像你喜欢做做不做呢，你随时走开呢就没人去特别去怪责你。但是服侍奉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就不同了。是因为你回应上帝的呼召，你乐意尽忠来到在你岗位上面作服侍。是一个侍奉，不是一个工作。而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坚浸的一份子。在这个时候我都希望邀请有份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包括各部各委员会，可能是导师、司事、影音控制员、司班员、组长、副组长，逢是有份参与侍奉岗位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方便，我都希望你在你现在的位置里面站起身。让我们一同起立的时候，我们在新的一年一同去立志，我们同心祷告。父神，在过去一年我们实在经历了惊涛骇浪，我们遇见很多的困难，但是当我们回首，很快就过去一年，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你的眷顾是没有一刻离开，我们更在生命里面经历到主很多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为到一众今日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献上祈祷。主啊，他们在生命里面都愿意在他繁忙的生活里面都分别为圣，摆时间去出来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作服侍，是一份对你爱的回应，是一份当看到神你的荣美的时候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一个回应。主啊，纵然我们很多时候有甩漏，我们做得不完美，但我们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去立志，去更优化我们的服侍，以致我们是更忠心更竭力的来到去在我们岗位上面去尽忠职守。主啊，我相信这个是你所悦纳的祭。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